耶利米书七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于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阿门。求主纪念他的话。
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听命胜于献祭"，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七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在服侍神，有的可能在教会有具体的服侍岗位，有的呢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岗位是服侍。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在服侍神。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其实我们手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神而做。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都在服侍神。但是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我想请大家来用这短短的时间来回顾一下。那我们在以往的服侍当中，我们服侍的怎么样？如果神给我们打出一个分数，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觉得神能给我们自己，给你给我能打多少分？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到满分的，可能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亏欠。我们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是流于形式，在有应付神的这种可能，或者说有糊弄神。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好，我们一起来再做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刚才赐下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引导我们，求主来使用你这个孩子。让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他虽然不配，但是求主你今天来使用，也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通过今天的你的信息，刚才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当时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也是对我们今天属于你儿女身上的心意。求主你来引导，你使用以下的时间，特别求主来畅通今天这个网络。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这段经文它有个背景啊，我把这个背景说一下。当时啊，是所罗门和他的父亲大卫所建立的这个巩固的以色列王国，在所罗门时代， 已经就开始在他晚年的时候就开始下滑了。特别是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个王国的迅速的败落，他的儿子叫罗伯安接续他来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在他的儿子罗伯安手里很快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这两个国很奇妙，到最后灭亡的时候，我们数算一下都是20个王，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南国呢好歹有8个好王，20个王里面有8个好王，也就是说南北两国一共有40个王，当中仅仅有8个好王。即使有8个好王，但是这个8个好王在短期之内能够带领百姓能够到神的面前，有个短暂的一个好的光景，但是总体上百姓是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先后遭到了毁灭。北国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那南国呢在主后的586年被巴比伦灭亡，说先后就遭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期间在以色列背离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差遣他的先知到百姓当中。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神先后差遣了好多的先知来传达神的话，其中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以利亚、以利沙，还有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这卷书里面的耶利米。其中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犹大百姓、犹大国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最后圣殿被毁，百姓被掳。那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呢？先知的责任，那他就是传话筒，他在百姓当中就是代表神去讲话，神把话告诉先知以后，先知原封不动的、不折不扣的把话传给百姓。百姓，这是先知的责任，所以是神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神让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那么耶利米呢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非常忠实于神的一个先知。那耶利米呢就不断的劝百姓，但是这些百姓就是不听，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光景很好，不会有那么大的灾难，不相信耶利米所传的话，不仅不听，甚至逼迫追杀谋害耶利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耶利米也没有停止劝勉，因为他知道如果百姓不悔改一定会遭到那样的一个审判，因为神告诉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尽管百姓那样去逼迫他，他仍然愿意把这样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告诉百姓。所以他每天呢是不停的流泪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去赦免饶恕这些百姓，另一方面劝勉百姓。但是最后结果是无论怎么劝，这些百姓就是不听，就是不悔改。我们讲第一个方面是不听命的祷告，神不听允。在16节，就是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允。就是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了，你再怎么祷告我也不听。我们平时我们经常听的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是神是100%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儿很明显，神说你这儿祷告我不听，可见神不是100%听我们的祷告，有的听，有的他不会听。 那么什么情况下听，什么情况下不听呢？我们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有些祷告神不悦纳。那么，怎么就神不听这个耶利米的祷告呢？我们看下面17节，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在犹大城邑当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你所行的，就他们在这个整个犹大国内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也就是说，神不听这个耶利米的祷告，与这个犹大城邑当中耶路撒冷街上百姓所行的有关系的。那么看见什么呢？那18节就告诉神说：“孩子借财，父亲烧火，妇女团灭作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全家老少，全家人在一起，正是配搭的天衣无缝，特别好。这孩子从外面把财接回来，接回来呢，父亲来烧火，妇女呢，家里面女人呢，就来把面和好以后来做饼，配合的非常好。这个搭配，他们最后干什么呢？做出的饼是献给天后，就是偶像，别的神。神是拣选的以色列，以色列都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让摩西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带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现在背离神，所以神生气了。神一次又一次的差遣先知来劝告犹大百姓，换来的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说这是用孩子借财，父亲烧火，妇女团灭作饼，那实际上指的是整个这个南国的犹大国的百姓全是这样的，整个百姓都是来祭拜偶像。那么可以想到全国是什么样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神，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一次一次让神失望。所以神的忍耐是有极限的，说神是忍耐的神，但是神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我们知道在挪亚时代那个大洪水，那神对当时的百姓忍耐到了极限，到了那个时候神忍无可忍情况下，最后降下洪水，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全部死在洪水里面。我们也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是败坏到了一个极致，就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来扫灭了。我们还知道将来的大审判，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会意味着将来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全地。所以这一些都是神的忍耐到了一个不能再忍受的一个地步，神的公义临到全地。说神的忍耐是有限的。正因为这些百姓已经惹怒了神，神就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不要去替他们祈求。”对耶利米而言，犹大百姓是他的亲人，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同胞。但是这里面呢，神吩咐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你不要顾念他们，不要管他们了。”我们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有这样一句经文，说：“人若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幸的人还不好。”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顾我们的亲属，不顾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同胞。如果是不顾的话，那么就等于背了正道。那么这句经文和今天这个信息是不是矛盾呢？那这儿神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了，而这儿说你必须看顾自己的亲属，否则就败了正道了。其实并不矛盾。所以我们读经啊，我们要通过读经要明白神的心意，全背的真理都要去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断章取义。 不枉动是因为神是有界限的，神造了我们，让我们也应该有界限，我们要有原则。什么情况下神说你们不要为他们祷告，或者神要放弃？为什么不让他们祷告呢？不让耶利米替百姓祷告，那么意味着神就放弃了这百姓，神也不顾念了。不顾念放弃就意味着审判来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是这样讲的，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是约翰受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就是如果弟兄还犯了没有不至于死的罪，那我们应该为这个弟兄 去祷告，去祈求神来赦免他。如果他回转，神必把生命赐给他。那么有至于死的罪，那么约翰说，我说他说他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么就是这个不要为这个罪祈求了。那么这里面致死的罪是什么罪呢？致死的罪包括三个方面，就圣经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亵渎耶和华的罪，是亵渎神的罪。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解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解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那么这儿很明确的指出来，如果一个人亵渎了耶和华，亵渎了神，必然要从民众解除，这个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那么这个罪孽归到他的身上，那么这个罪孽是不能赦免的，神不会赦免。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亵渎。什么叫亵渎神呢？亵渎的意思就是轻慢、不敬、冒犯。轻慢就是轻看、轻视，对神不敬，然后很轻慢、冒犯，这就是亵渎的意思。那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在亵渎神，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神、要偶像，公开的来背离神、背弃神，那这是亵渎意思。这样的罪神不会赦免，这就是自私的罪。第二个方面，这是亵渎圣灵的罪。这个在新约里面，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说，说凡亵渎圣灵的，必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亵渎圣灵罪也不能赦免，这个罪要永远担当。那最后的结局，那就是人们都不愿去的地方。第三个致死的罪是背道的罪。在希伯来书六章六节，希伯来书六章六节直译过来是这样的，这儿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说如果背离的正道，就不可能再重新悔改，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蒙羞。那么这里面什么情况下叫离了正道呢？难道我们是一时的软弱、一时犯罪就是离了正道吗？不是这样的。离弃的正道、背离的正道，不是指一时的犯罪，乃是指故意顺从这个世界，故意追求世界，完全弃绝耶稣基督，弃绝神。重钉十字架指的是人背道离弃了主， 就等于认为主是该死的。就是我们当我们故意犯罪，故意得罪神，我们故意离弃主的道，那就等于我们认为是主是该死的，那么又一次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再一次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三种罪是不可饶恕的罪，神不会赦免，叫致死的罪。那犹大百姓就是一直在持续的不断的犯罪而罪，耶利米不停的劝他们，左劝不听，右劝不听，最后劝的结果是这些百姓把耶利米当作疯子，当作傻子去逼迫他，甚至把耶利米关起来抓起来打他。所以这个百姓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神知道他们从心里面已经不愿意悔改，神知道他们是彻底的放弃了他们的神。在这种情况下，神说耶利米，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也就是说神的决定会成为现实，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其实神给百姓留了好多的机会，那么他不停地拆切这个先知过来，那个先知过来，来劝勉他们，不停地给他们机会。即使耶利米在他那个年代也不停地去劝，每天都劝，但是不见效。说神给人足够的机会，今天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够用的时间，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其实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的跌倒，常常软弱，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机会能够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有的人一次又一次的错失这样的机会，犹大人，犹大百姓就是这样。在耶利米书16章10节，当时提到，这是百姓跟耶利米说，耶利米劝他们的时候，这些百姓跟耶利米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个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我们听一听百姓，他耶利米劝说劝告，把神的话带下来，神明明告诉他们，如果不悔改，这些灾祸一定要降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些百姓就质问耶利米，说神为什么说要降这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呢？我们向神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认为自己身上没有罪，他拜那个偶像，把那个偶像当作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认为没有罪。就是这个百姓已经愚昧顽梗到这样一个地步，怎么劝就是不认错，不认错也更谈不到悔改。即使是这样，耶利米还是继续为他们代求，他不悔改，他知耶利米知道神降下的灾祸一定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他求神是求什么呢？求神来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但是神告诉他们，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不认错，不悔改，只是求神挪去刑罚，减轻刑罚，这儿的祷告神不会听。就像我们在此，我们全球性的瘟疫，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瘟疫当中，我们都是处在一个惧怕惊慌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信靠我们的神，我们这种惊慌就会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慢慢解轻，甚至不惧怕。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全地的人，也包括这些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的光景。有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就求神啊，求你来挪去你的愤怒，来除去这个瘟疫。那么想想，神为什么会降下这场瘟疫呢？神不会无缘无故做一件事情， 他做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用意，他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么神为什么降下这场瘟疫？因为我们现在正是我们全地都满了罪恶，我们都看到了，无论是加拿大、美国，无论是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圣洁的。那么神降下这场瘟疫也是可能与主的再来的时间有关系，因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神不希望那么多人沉沦在罪里面，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悔改，不希望一人沉沦。所以神降下这场瘟疫是对人的一个警告，那盼望人能够回转，能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我们应该求神来信息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人们能够回转，这样才神可能才能把这个瘟疫挪去。所以我们首先是让人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的人，这样祷告神才悦纳。我们不去认罪，不为这些百姓的罪祷告，而是求神来挪去这个瘟疫，把这个灾祸挪去。这儿祷告，我相信神不会听。所以，我们到神降下灾祸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先认罪，先悔改，然后再求别的。我不能一边做着神业务的事儿，一边犯罪，一边求神来不要惩罚我们，这是不是很荒唐？第十九节，耶和华说：“你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这些百姓质问神，说：“为什么将灾祸给他们？”神说：“这完全是你们自己惹的祸，不是神跟他们过不去，完全是这些百姓咎由自取。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神和他的百姓立约，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神和我们立的约。那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和我们立的约，我们在属灵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也做他的子民，这是神和我们立约的核心。以色列做神的子民，神又做他们的神，但是百姓把这个约毁掉了，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不愿意让神做他们的神，宁可用那些不能动、不能说话、没有任何反应的那些偶像做他们的神，也就是到了临死不认罪的一个地步，彻底激怒了神。所以最后神不得不降下审判。那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畜产上，必如火早起，不能熄灭。”神的愤怒不能熄灭的时候，神的审判不能熄灭的时候，这是一个彻底的审判。这些百姓先知怎么劝都劝不过来，依然是拜偶像，拜偶像就等于放弃了神。弟兄姊妹真的要留意，我们拜偶像的这个偶像多了，不是说我们那个泥台就是偶像，我们心中的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也是偶像，也有可能成为偶像。当我们把一件事情看得重要到比神还重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偶像。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的子女就是我们的偶像。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一直在我们身边，当孩子离开我们以后，我们突然一下睡不着觉了，或者什么，就是处在一个非常情绪低落的状态，那么把孩子看得太重， 其实，如果我们相信神，无论孩子走到哪里，都有神与他同在，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你把孩子看得比神还要大，孩子就是我们的偶像。当我们把金钱看得太重，金钱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重要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已经够花、够吃、够用，你仍然就是为了钱而去追求这些钱，为了钱而钱的时候，金钱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拜偶像，就等于放弃了神。那么犹大百姓就硬着这些他的自己的耳朵耳根，就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劝告，依然在拜这些偶像。但耶利米不忍看到这些同胞，包括他家里面的一些亲朋好友受苦，所以一直为他们在神面前求情。耶利米劝他们不回转，但是他求神来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但是神说不要再求了，这样祷告不听，说不听命的，不听神命令的祷告，不听神话的这些祷告，在神眼里面神不听，在神眼里面是听命远胜于献祭。说我们听神的命令远远胜过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献祭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在西奈山上神颁下的赐下的律法，是赐下的条例。说献祭是一种仪式，神让他们献祭的目的是让他们在敬拜当中透过这个献祭来表明神和他们之间这种礼乐的关系，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这是献祭的目的。在这个透过这种献祭来保守以色列民活在这种圣洁的关系当中，这是献祭。在这个关系里面，神所要求神所看重的是听神的话，听命顺服。如果是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我们仍然在表面上做这些东西献祭，这些神不喜悦。所以神说听命远胜于献祭。但是这些堕落的以色列民，他们本末倒置了，他们把献祭看得比听命还要重要，想用表面上的献祭来代替顺服，以为我在神面前我献祭了，我把这个羔羊也杀了，宰了，也烧了，在神面前献祭了，以为这样神就喜悦。但是在神面前，如果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那弟兄姊妹，你如何理解这句话？你怎么理解？那神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就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平安祭是指一切可以吃的祭，就所有吃的祭是，那就是平安祭。但有些祭物是不能吃的，燔祭。那献燔祭的时候呢，因为要求把那个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羊或者是鸟的肉全部要烧掉，烧在祭坛上，所以燔祭的肉是不能吃的。那既然燔祭的肉不能吃，神为什么这样在这里说你把燔祭和平安祭的肉放到一块吃吧？其实这是神这样说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极大的讽刺，也是那个时候这些犹大的百姓确实是这样的，他不仅是平安祭的肉，也是燔祭的肉。神让燔祭全部烧掉不能吃，他们反而不听神的话要吃，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光景。那神说，你们既然这样，那么你就随便吃吧。也就是神任凭他们，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吧。神任凭的时候就是放弃。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依然在神面前献燔祭、献祭，以为通过这种宗教的仪式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换取神的恩典。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依然存在。我们基督徒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把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或者公羊来烧了以后在神面前去献祭，没有这样要求。但是我们其实我们仍然在神面前有献祭的这样一个礼仪。神说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献在神面前的活祭。那么具体说，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侍奉神就是在神面前献祭，我们赞美神，我们敬拜神，就是献祭。如果我们心里面不顺服神，仅在表面上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我们可能也赞美赞美，也唱赞美诗，我们也十一奉献，我们以为这样就讨得了神的喜悦。但是神说，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敬畏神，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做这些东西，这些仪式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价值。那现在我们真的，我们如果去教会，如果大家走教会走得多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看到几乎看到所有人到了教会以后啊，都变得很虔诚很敬虔，侍奉呢也很热心，看上去，但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神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用心去服侍，而还是在表面上在糊弄神应付神，神都知道。神说有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有的人在神面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外表上很敬虔，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里面是离弃神的。说最从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这是好，当时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光景，现在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光景。神看得很清楚，神是监察我们人性的神。因为献祭只是外表看得见的一个仪式上的行为，如果这些表面的功夫不是出于真心，做得再好都是花架子，没有任何益处。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不听神的话，在神眼里面看得非常的重要。神看人是看我们是不是听他的话，是不是顺服他。神要我们活出顺服的生命，所以装假假装在那侍奉神，在神那里是没有市场，在神那里行不通，因为神都知道。我们可能有时候自己骗作假，做的自己当成真的了，别的弟兄姊妹以为我们啊做的多好多好，但是神知道做的如何。说听命胜于献祭。在22节到23节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们，我只吩咐你们一件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这儿说得很清楚，说听命远比献祭重要。 这是神，他知道，他知道听命比献祭重要，所以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刚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先让他们，不是首先把这个献祭的条例搬下来，让他们先去献祭，而是首先赐下一条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听命，就是顺服神。那么听命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从这个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听，一个是从，说当听从我的话。听要听在耳朵里面，听在心里面，从那么就要行出来，有行为。所以他下面说，你们只要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说不仅要听，而且要从，要神怎么说就怎么做。听命的结果就是神的应许。神怎么应许呢？说你们如果听从，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子民，是这一种关系。如果我们听从，我们就可以得福，这是神的应许。神说话算数，我们只要听，我们就可以做他的子民。我们做他的子民，他一定把他的从天上来的福气赐给我们，其中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说这个应许就意味着神对我们有责任了，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那他对我们这些百姓就有责任。那就像我们如果是移民到加拿大，你成为加拿大的公民，那么加拿大的这些政府就对我们有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有这样的关系以后，神就会对我们完全负责，对我们负一切的责任，包括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作为加拿大的公民，那么加拿大政府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饿死在街头，他会负责，所以他有那么多的福利，有那么多的措施。那神也是这样的，神既然做了我们的神，我们成了他的子民，成了他的儿女，那么神肯定对我们负责，没有一个父亲不对自己的孩子负责的。这里面我们做他的子民是永远的子民，不是说做几天就拉倒了，解除这种关系。只要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这种关系是永远的，这是极大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不仅有永远的生命，这样最大的福，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界寄居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也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不会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最后没有吃没有喝，神会供应，就看我们相信不相信，听不听神的命令。所以顺服就蒙福，神看重顺服的心，不是说献祭就没有用了，神没有否定献祭的这个用处。如果是献祭没用的话，神不会赐下这样一个条例。神不是不看重献祭，也就是说神不是不看重我们的服事，只是神厌弃没有诚意的献祭。神讨厌我们那表面公务表面上的服事，虚情假意的装模作样的献祭，这样的服事神不喜悦。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是该隐，第二孩子是亚伯，这弟兄两个呢有一次在神面前献祭，神就喜悦亚伯献的祭，不喜悦该隐献的祭。那为什么不喜悦该隐献的祭呢？不是说该隐献的祭物神不喜悦，神创造的都喜悦，只是因为该隐献祭的时候是随随便便从地里面拿了一把东西就到神面前给了神了，而亚伯呢是在把那个他放牧的羊群里面 那个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这个他们献祭那个当时那个心态有问题，那个该隐献祭的心有问题，他很随便，没有找最好的，所以说神知道他心里边怎么想的，这就是轻慢神，不看重神，对神不敬畏。我们如果去超市啊，我们去这个人家说这个人呀、啊，对我们特别看重这种这个关系，我们去他家之前可能要买礼物，带点礼物过去。那么去超市你选礼物的时候，你是会随随便便随便看一个东西一拿就去一付款就走人，还是你要找半天找一个哪件商品哪件东西作为礼物能够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左挑右挑，那么我说明你这个心真的是重视这段友情，重视这段关系。如果是随随便便拿一个应付一下，那说明你对这个关系是有问题的，不重视。所以神看人是看我们的心，这个是透过礼物去看的。所以形式化的崇拜，从属礼仪性的这种行为，这种虚假的敬虔，都是糊弄神、应付神，神都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在神面前随随便便的去侍奉，没有准备好我们去祷告，我们先去装备，准备好再去侍奉。在教会里边尤其如此，有的教会人多有诗班，那么有弟兄姊妹就自己嗓子好唱得好，那么我就去诗班里面。但是这要小心，唱得好这是神给的恩典，有这个能力，但是关键是我们心预备好没有。我们随随便便去那儿，我们心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可能就会亏欠神，因为我们服侍可能把弟兄姊妹绊倒，甚至自己会跌倒。说神看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看我们所以人所谓的能力。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21节，神就谈到过人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神看人的能力有三个方面，是第一个是敬畏神，这是神看能力的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我想想，我突然就第二个方面应该是诚实无妄，说人要诚实无妄，在神面前是诚诚实实的把心给了神。第三个方面是恨不义之财，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这是神看重的能力。这三个能力没有一下是我们有什么文凭，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什么专业技能，神不看这些，光有那些。如果心不在那儿，不诚实、不敬畏神，看了财、看见财就像芦苇据为己有贪财，这些神不会使用。所以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摆到神的面前。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那一天，神没有提祭祀献祭方面事，而所强调的是要求以色列人的心要归向神，要听神的话，唯独顺服神的旨意，否则的话宗教上的一切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是徒有虚名的一个假宗教而已。也就是说现在有的牧师说，有的教会，你说那个基督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那就已经不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了。说那就是假冒伪善，听命胜于献祭。如果真正的听从神的命令，顺服神的旨意，你就一定会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去侍奉神。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神的子民，才能蒙福。之所以神不让耶利米再去为这些百姓祷告，因为这些百姓已经失去了这个做神子民的资格，他们已经毁了约，他们已经完全的放弃了神，他们毁了约，不是神毁了约。所以既然你不让神做他的神，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那么神说那好，那么你没有资格做神的子民，也不可能在 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多大年龄，有的可能年龄大点，有的年龄小一点，但是无论多大年龄，无论你在世的日子还有多少年，我们能够为主真正摆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真的，时间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再一晃可能耶稣基督很快就真的来了。我们如何的为主摆上，听从神的话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神最看重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先知耶利米，你告诫当时的犹大百姓，你也今天也借着这些话来告诉我们，今天属于你的儿女，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神的话胜于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主你不断的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听你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出发，用我们的心来去服侍我们的主。主，我们以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求主来赦免，求主来怜悯，求主来不断的来教导我们，来归正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服侍蒙你的悦纳，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你做我们的神，你做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圣洁心清，守洁心清的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主，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